弟兄姐妹，大家午安。你有没有经过一个很好的午休呢？好像没有。休息时间很短。早上我们就讲两个信息，如何聆听神的声音，以及分辨圣灵的水流。我们的聚会有一个特点，常常不是用人的知识言语在讲道，而是用圣灵自己的工作在讲道。所以今天早上如何分辨圣灵的水流，其实它是用聚会一段一段的带，让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它的水流让我在这里讲话，第二个水流它带我们进入祷告里，或是祷告服事，也是它要带我们进入的水流，或者是他让我们做一点释放的工作，可是不是我们在做，乃是谁做的？神自己在做的，我们只是敬拜他而已。那然后再接下来是不是就进入一个很快乐的赞美跳舞的水流里？所以他是用圣灵的工作自己在说讲他的信息。阿们。我们的服事呢，像保罗说，不在乎人委婉的言语，乃在乎圣灵的全能，是神自己的工作，自己在他用他的作为，用他的工作来述说他自己的信息。而人的言语是当他学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使用人来说明来做。阿们。所以这样的聚会是非常的活泼，我非常喜欢。那今天下午我们要讲第三个信息，如何在小组里头引导小组进入圣灵的水流。好，常常我们自己一个人在等候神里头有深入人，会跟着圣灵这样子引导哦，也许先安静，然后敬拜，然后读圣经，然后神有工作要做，等一段一段呢，有跟随有进入，自己可以跟得很清楚。但是自己去跟随圣灵是一回事，在小组里头要带大家来进入又是另外一回事，必须要有所学习哈。那这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讲的第三个信息。我想呢，我们先来祷告，看主要怎么做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为下午的信息来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同声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这是你的聚会，这是你的时间，主啊，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开始今天下午的聚会，进入这个如何带大家进入圣灵水流的信息呢？主啊，谢谢。我想哦，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一章周一聚会的见证，你有没有？好啊，如果没有的，我们同工可以给你。好，所以大家这样知道水流的意义是什么吗？圣灵这个时间要我们敬拜，他就会带领我们进入热烈的敬拜，而且让带领者这样诗歌一起的时候，大家里面会有回应，因为出于神的众圣徒就会有回应。阿们。好，如果这个带领人说好唱一首诗歌，可是大家都没有回应，大家在那安安静静，那也表示说他有可能领受错误了，懂吗？好，因为这个领受是对的，从神来的，会在小组组员里面引起回应，大家就这样一起来了。我们只是好像呢一个火，这样一点一下就一起敬拜，而且跟着圣灵的带领会越来越深。它有一个特色，圣灵就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，无论是敬拜是祷告是话语，总之如果是在圣灵的水流里头，不管你是敬拜祷，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就像哥罗西书说，我们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是用诸般的智慧，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耶稣基督面前。而圣灵来，他是要把人带进真理，带到基督的里面，好叫人认识基督，好叫 人可以荣耀基督。因此呢，所以我们要会跟着圣灵的水流。如果你跟错了，在学习的时候起初难免的，我们都要彼此包容。如果你跟错了，你为什么会知道你错了呢？就是他们没有反应，懂吗？好，因为这是新约时代，是圣灵的时代，神高某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有可听的耳朵，他的每一个儿女呢都有神圣灵的恩膏在他的里面。当我们一决志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领受恩膏，虽然有多有少，但是在每一个上帝儿女的生命里头都有那内住的恩膏，这恩膏的教训会指教他们。所以如果带领人说，哦，现在我们来做什么，诶，怎么都没有回应，自己一个人唱独角戏，那就不对了，好吗？如果是正是圣灵要做的，那你一讲他们马上就回应起来了，那这样呢，我们就是一个成功的小组长，不做自己的工，乃是实实在在看见圣灵所要做的我们才做。可是在学习的初阶呢，我们都要经过一些摸索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说，诶，唱一首诗歌之外怎么大家都没有回应，哦，那你就要知道这个不是这样的时候，要尊重圣灵的主权。因此在一个等候神聚会里头，不是带领人在带的，谁在带的？圣灵在带的，他要往用，要尊重圣灵的主权，这个聚会才会有恩膏，这个聚会才会成长。那所以第我们刚才讲这样，就是说你怎么分辨这是在水流里或者不是在水流里，现在你知道了，你一讲大家有回应，这样就对了，你一讲大家都没有回应，一个人唱独角戏，这样就不是了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呢，如果在个人呢每天有等候神的生活，又定时的来参加聚会，他们也会领受的很正确的，知道吗？好，这个带领人呢要小心，不可以确占了神的位置，不可以确取神的荣耀，更是不可以确夺神的权柄。永远呢，那个权主权是在于神，所以你不能说你怎么都不跟我，不是，我们不是带主员来跟我们，乃是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，他们都是来跟随神，不是来跟随你的，阿们。好，要很小心，我们人里面的己很大，那么我们己出头的时候，那个骄傲心跟着起来了，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我们的属灵的遮盖众牧师他非常小心我们这一点，所以呢，他常常提防我们的己出头，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。不小心我们会确，不要说确取神的荣耀，甚至确夺神的权柄，要叫人来跟从你，把自己带领人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。我们首先要放弃这个观念，绝对的权威在谁？在圣灵。是，所以我们要承认有时候我们会错，懂吗？我也是一样，我这个小带一段时间，有时候我说，诶，我们来做什么，他们都没有问，他们都在安安静静的，好像在那里沉醉的拉不起来了，那是我的错，懂吗？我们要承认我们会错，那就跟着他。你也要允许神也会使用弟兄姐妹的，所以我们要对圣灵敏锐，知道这个时候我没有感动，可是那个感动在弟兄姐妹的心中，只要他是对的水流，那他提出来，你自己心里查验这是对的，那么你就要跟着他，让他神使用他来带领这一段，阿们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切记，不是叫小组组员来跟从我，那就糟糕了，懂吗？好，你常常这样子很谦卑，你自己要很谦卑，你的组员看到你这样很谦卑，他也会学习你的榜样，而且他会非常的爱你，他绝对不会他会很敬重你。所以我们首先自己要对的态度，对的心态所以呢 我刚才讲，有时候我说，诶，他们怎么你们都没有反应？哦，那就是我错，我要放下。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，你有没有人主现在就是要使用别人？那他们已经跟久了，有一点被小子长的这个亮度呢，有时候呢，好像会把那个给隐藏住了。我们要留意。所以当你敏锐到在这个时候神是要开放给大家的时候，你要鼓励他们啊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哦，这是敬拜的时候，如果心里有诗歌，你把它唱出来，我们跟着你唱，也要鼓励他们。阿们。好，这是当一个小组长一定要有的第一个，放下自己，永远主权在神的手中。第二个，要尊重圣灵，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都有他的恩膏存在。你要知道圣灵明白，这个时候他使用你，这个时候他不是用你，他用别人。你要能够鼓励他们，但是你不知道要用谁的时候，鼓励他们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像是敬拜赞美的时候，可是我心里没有诗歌。如果谁心中有诗歌，你可以带我们唱，他们唱出来，你在里面查验，这就是对了，就跟着大家一起唱。阿们。好，如果我们唱这样的话呢，你的组员呢生命会成长很快，因为他们会对圣灵敏锐，跟神的关系会前进。嘿，那他们会很爱你，你没有做什么，可是每个礼拜这个聚会，他实在是来到神的面前了，你就会发觉，咦，我没有办法带他们呐，懂吗？啊，他们只能够被一个力量所带，是谁？神。那你就成功了，这个小子就真的成功了。所以现在哦，这个周一聚会的见证呢，我们一开始你们都有了哈，我们是跟着书，跟着安静等候神的书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带他们，自己等候神是一回事，要带别人等候神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自己会等候神，蛮有内容的。这样子呢，我是大概自己等候神7年了，大概有7、8年了。然后达师回来以后，他们要我跟他一起等候神，我就慌了。我不会啊，我只会自己做啊。跟别人在一起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啦。那怎么办呢？会的人呢，一定要想办法来带不会的人。可是不是我们做，是谁做？神做。所以呢，就跪下来。我遇到不会的事情就是跪下来，遇到紧张惊慌的事情就跪下来，主啊，这怎么办？好像自己不可以这么自私，可是我不会带呀，这怎么办？他告诉我，用这本书来带。安静等候神这本书你们都有吗？如果没有了，外面有。我告诉你，这本安静等候神啊，是周牧师在很深的等候神里写的，所以他的文字都出自灵里面，而且他的话语都根据圣经。用这本书来建立一个小组或是自己等候神的生命是最可靠的，因为他每一句话把人引到神面前，每一句话根据圣经。为什么呢？要这么小心，因为等候神最终目的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进入他的安息。他有很多个岔路，其中的一个岔路变成追求恩赐去了。阿们。或者是变成呢自重服事的果效，追求事工去了。这就是偏离的中心。虽然耶稣来一定会叫我们有所服侍，也会给我们有恩赐，可是这个不是中心。中心是谁？耶稣。因此等候神只有一个原则，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里面，带进安息，带进安静。在安静中神自己会显现，而不是你在做什么。在安静中神自然能做，会显出神的能力，让这个人直接认识神，而不是你去做什么，你不需要帮他什么，那是神的工作。 你小组长需要就是顺服而已。阿们，一个很谦卑很虚心的态度，不要窃取了神的位置。好，那而且要对弟兄姐妹有一个成全的心，按着圣灵的带领。好，那所以呢要留意在这本书里面呢，我们来看96页。好，那如果你也可以启动内在生命之钥第五章。好，启动内在生命之钥一样的第最后一本呢是那等候神。你们都有这个书吗？对，文字一模一样。对，这本第五章第三个部分后面安静等候神的第五章。好，好像是335页吧。还是第几页？237吗？好，看好啊！你看是你们需要有一本这个书哈，因为你们回去要做什么，你都需要这一本，或者是这本三合一的。现在买有没有特价？85折。好啊，我等一下告诉你只有没有使用这个书。我刚才讲到，因为等候神这一条道路如果没有真理正确的引导，它有很多岔路，跑到恩赐去了，追求恩赐不自己不知道，跑到追求事工去了也不知道，懂吗？那需要有灵里明眼过来的人呢，就会察觉了。我们在台湾其实呢有好多个等候神的小组，那有时候他们会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看一看。在台北新店进信会有一个师母呢，也是传道，她礼拜六下午带了一个安静等候神的小组，她是用也是带他们先读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，一边读一边给他们解释。然后这个跟带领人的特质有关系，这个带领人呢，他如果安静的时间不够深，自己比较看重恩赐，往往不知不觉也会把整个小组带去倾向于追求恩赐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每隔几个月呢他会请我去他的小组看一看。我慢慢的才也知道说哦，每个小组都长得不一样哦，可是这个小组有一个特点哦，他不知不觉偏向恩赐了。我在他面前不好说他不知不觉偏向恩赐，因此呢，但是他们忽略掉了自己的跟神的关系，忽略掉自己的内在生命，以至于呢，他们聚会也很热烈。可是那一次我去，神给我讲的信息就是：凡劳苦担重担的，都到我面前来。我一讲呢，才知道他们里面很多人是背负着重担，而这个小组有踏出去的，太过于看重恩赐而忽略掉安息。阿们。也因为这个带领人呢，他自己安静的时间不是那么长，再有呢过去他也有追求很多种恩赐的倾向。所以我们要留意这本书可以给我们的入门引导有一个比较好的可靠。因为我这样走了这么些年，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拥有耶稣进入他的安息以及认识神。你有了这些，神岂是吝惜会不把恩赐给你吗？你懂吗？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走差了，变成一个追求事工的小组，变成一个追求恩赐的小组，那是不是有一点可惜？回到安息里头你需要什么？像我今天早上给你们祷告，那个不是我给，那当然是主耶稣给的。可是你的生命到了一个程度，他要你差你去做这件事情，他自己给恩膏，他自己会给你能力。我并没有追求恩赐，我们只是爱慕耶稣，住在他的同在里，进入他的安息，一心遵守他的话，完全的顺服，全然的听他的话，他就可以一段一段的。这个工作其实等候神小组跟一般追求恩赐事工不一样的地方，他可以在我们里面内在做得很深， 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做得很深，直到你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关系。我相信这是今天很多传道人所渴慕所追求的，也是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蒙福之地。神没有要你做什么，我们是一个很快乐的人，因为心中常有神的同在，有他的安息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我早上讲过，即使我遇到我先生那么大的疾病的时候，我心里仍然十分的安息。我知道这是因为神恩待我，看我每天早晨等候在他的面前，我仍然心中蛮有平安跟蛮有喜乐。而神呢，透过很多人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一段一段的，在一个月多的时间里头就医治并且康复我先生一个很大的疾病。阿们。所以你不要去追，我不能说你不要说，追求主自己所得到的好处超过你偏差了，走向医治，走向恩赐，走向事工。你只要一直定睛在他的身上，主耶稣会赶鬼，主耶稣会医治，他是医治者，他是赐一切恩赐的主。阿们。拥有了他就拥有一切。这一本书的话都在提醒我们，以至于我们有了一个正确根基，不会差出去的。阿们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念第五章，如何安静等候神。好，你都预备好了吗？好好，来，我们来念第一段。好，谈到如何安静等候神，我们首先要确定三个大前提。一，我们等候神的对象是神自己。二，我们等候神的真心与内容是神自己。三，我们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多认识他，更多得着他，更深与他联合，因而生命被他改变，日益向主。这些文字呢，如果我们读了，他常常来提醒我们，我等候我的小以及这个小组有没有偏差出去。阿们。好，我要来之前呢，有一个上海的姐妹，她在上海带一个小组，她也是告诉我说，她因为孩子流产住院一段时间，她回来以后，这个小时间小组聚会没有停止，但是她回来以后，她感觉到整个小组好像有一点走掉了。他们呢，因为在聚会中被圣灵充满讲方言，可是他们的兴趣呢，倾向于对方言以及呢看重服事的果效。他就跟我谈，他觉得心里有一点不对，可是自己又说不上来。我就告诉他说，不要偏离，中心就是耶稣。带领人没有，如果没有抓住这个中心，他有时候不察觉跟着就也偏差出去了。所以为什么要用这本书来建立开始一个小组，这是真理的根基，像一个掌舵者一样，每过一段时间自己拿起来对照一次，不要差出去的。阿们。恩赐很重要，服事很重要，可是这些神都能做，中心更重要的是谁？耶稣。永远要高举他，看重他，过于事工，过于恩赐，包括医治他自己都能做。阿们。其实我自己个人呢，我在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是一个身体很糟糕的人，医生也说不上来，我就习惯于这样子带着很多的毛病在过日子，对医生也不抱什么指望。我信主以后，我就很自然的很喜欢等候神啊，很喜欢亲近神，很喜欢读圣经，我很爱耶稣。我教会弟兄姐妹的都看我好像是一个另类的人，非常爱满口耶稣，好像整个心都被他吸引了。而在这样爱里面，我非常快乐。你知道吗？ 我没有特别去追求医治，追求什么，可是我所有的以前的那种身体自然而然就都没有啦。后来我想一想，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？哎呦，那道理很简单，耶稣本身就是医治者。你看他在福音里头医治瞎子，医治哑巴，医治他医治那么多人，他已经叫人死里复活，他自己就是医治者。箴言有一句话也说，得了全体的，得了他的就得了全体，且得了一全体的良，得了他就得了生命，也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就是说得着主连健康都有，你不需要去刻意要寻求医治，你追求他，可爱他，亲近他，自然那一份医治，因为他自己就是医治者。所以在爱慕耶稣，渴慕耶稣，亲近耶稣，追求与神的亲密关系里面，就拥有医治了。阿们。我也没有去追求什么方言祷告，因为我的教会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浸信会，完全的很保守的一个背景。那我也没有特别去追求圣灵充满，我只知道说我每天爱耶稣，很喜欢亲近他，等候他，听他的话，读圣经。可是好像八个月后，不知不觉的我在家里开始舌头有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我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。这就是他自然而然把方言的恩赐给我。阿妹。好，所以拥有了他就拥有一切，因为他是赐一切恩赐的赐恩者。所以我们的眼光要一直定睛在这一位主的身上，而一个小组长的带领，自己要有调整好，让自己的眼光岔出去，懂得再回来岔这懂。那我们用什么要调这本书的文字来提醒我们？阿们。好，这样子呢，你就能够把子源引到对的。有时候偶尔岔出去，你会感觉到好像不对，再把它带回来。这个第三句话说，我们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多认识他，更多得着他，更深与他联合，因而生命被他改变，日益相知。我们是要追求更多的认识他。诗篇四十六篇有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要知道我是神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们要休息，我们要休息的意思就是停止自己的，歇了自己的功。你有没有拿到一篇文章叫做歇下自己的功？好，那你回去再慢慢看。歇了自己的功意思就是说停止用人的智慧，而是让神自己来走，停止自己的设计，让神自己来做成啊！要知道我是神，就是要认识我是神，认识神。所以等候神呢，有一个中心意义，就是要我们认识他是神。所以第三点，等候神是神，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他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更多的去认识他？就是要进入这个水流里，懂吗？在小组聚会中要把人带入水流里头，组员自然会知道他的心被神触摸了，他就知道这是我的主。阿们。好，再告诉我这是我的主在恩高我，他就会认识他是恩高的主。这是我的主在安慰我，这是我的主医治的我，不是牧师，不是小组长，这是我的主，他给我力量，让我重新得力。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对的忠心的仆人，不要窃取神的荣耀，不要窃夺神的位置。阿们。他直接认识主，而我们只是做一个与圣灵同工的，把他带进圣灵的水流里，他与神相遇的，他自然而然会认识他的主。阿们。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不是我们做什么，乃是神自己做的。 他跟神的认识就一天一天加深，他跟神的关系一次一次的越来越亲密，这样他就对了，神的心也非常喜悦。我们做一个仆人要这样退下来，好让这个弟兄姐妹可以直接跟神面对面，可以直接跟神连接，可以认识神，以至于他遇到事情不是来找小组长，来找谁？找谁？对啊，那是他的主，懂吗？你小组长不要成为他，那就错误了。好，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让组员能够这样子跟主连结，就像这本书所讲的，更多认识神，更多得着他，更深与他联合，而他的生命被改变，他跟耶稣越来越亲近，唯一的就是要把他们带进水流里。阿们。所以今天叫这一堂如何把人带进圣灵的水流，我们要一个认识，要把他们带进圣灵的水流里，他就可以直接被触摸到神，认识到哦，这是我的主，而在聚会中充满了赞美，这是我的主。所以常常在安静之后会有极大的赞美，因为这是我的主恩膏我，这是我的主跟我说话，这是我的主在安慰我，这是我的主扶持我，这是我的主让我认识他多么爱我，这是我的主，这是我的主，这是我的主。阿们。这就是对啦。而这个小组长呢要完全的退出去，懂吗？只是一个与圣灵同工的而已，来关心他们的而已，不是我们去牧养他们。好，所以这样的小组长轻松不轻松？哦，很轻松，懂吗？跟他们一起享受。我们不要站在一个我是带领人，我是领导者，你们是被领导，这样错误的，你就窃取神的荣耀。我们是站在我们一起追求，懂吗？好，当进入一个悔改的水流，我跟你们一样跪下来，懂吗？好，当进入一个认罪的水流，我是跟你们跪下来一起认罪的。好，当进入一个赞美的水流，我是跟你们一起，我们是其中的一份，好像一桶水里面的一小滴水，一起欢然取水，这样你也跟大家一起成长，这样就对了。在聚会中我们也是来得安慰，得力量，得建造，得扶持，跟大家一起享受。所以小组长不是站在高人一等，那是一个很大的罪，阿们。而是我们一起追求，我们一起进入，我们一起认罪，我们一起成长。所以要留意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的讲话的言语，是跟弟兄姐妹站在一起的位置上，阿们。对，好。我很感谢你们，来给自己一个掌声。我们越是这样子要站对的位置，做一个对的角色，神就可以做了，阿们。所以说来说去，如何把人带领进去圣灵的水流，那是谁的工作啊？对呀，那小组长的就是要谦卑虚心，要看圣灵的脸色哦，像主耶稣那样，我实实在在的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，要承认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只有父所做的我才能做，要有一个信心，父爱子，他所要做的必告诉主啊，自己跟，所以这个小组长自己跟神要很亲密，他要有一个很稳定的等候神，读圣经的时间，对神的话语要能够领受，能够这样子呢，那站对的位置，圣灵自己会带他们进入。所以如何把主人带进圣灵的水流，你就知道了，这是谁的工作？对，感谢主。好，那小组长主要站对了谦卑的位置，不要窃取神的位置，千万不要夺取神的权，圣灵的权柄。好，做一个仆人。再来，那为什么 一定要这样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水流，你知道啦，因为只有在这个水流里，那人能够认识他，触摸到神。所以这个圣灵的水流是祷告敬拜，不管做什么都是把这些弟兄姐妹引到神的面前，让他们触摸他，让他们认识他，让他们经历他们的工作，好啊，以及让他们赞美他，这样是神所喜悦的服事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说来说去，如何把人带进圣灵的水流，就不是我们能做的了。阿妹啊，因为这个奇怪，讲了这半天，不是我们能做的。可是这些话要不要讲？因为人很喜欢做，懂吗？人的心思意念，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没有被对付的己，我们就是很喜欢做，一天到晚想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哎，以为这样子是为神做服事，为弟兄姐妹也好，一天到晚就想做这个做那个，所以主才说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都不得休息，都不得安息。好，你要知道那种想做事，一天到晚想要动的，一听到什么就冲出去赶快做一堆事情，这个是出于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肉体静不下来，就是喜欢做事情。好，所以一个人要能够安静坐下，需要有等候神的操练，没有这个操练，你叫他再做五分钟，他也不一定坐得住，他觉得很长，坐得很痛苦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本性。可是，在等候神里头，这个肉体不能出来。这个肉体一出来，就是魂的运作，拦阻圣灵的作为，懂吗？整个小组会变成肉在魂里面，都是人的工作，都在听你的话。都是你在引导，他们都没有感受到神，那么这样很失败，而且还不如不要带，懂吗？赶快要自己下来，因为你窃取了神的权柄，站在神的位置上了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所以我们这当中如果有人常想要做东做西的，愿主下午让我们的心醒悟过来，那么你要分辨那个常常是从自己的肉体出来，人的天性好动，坐不住，喜欢做事情。我在早期也是常常以为要做这个，一到周末室内就给拦截下来。好，感谢主还有人拦截你，如果没有人拦截你，有些人就去做一堆，走了冤枉路，懂吗？也许还带了一挂人走了冤枉路，让很多很多受伤。再回过头来，我要来之前呢，带我们去度假那个牙医师，他跟他的朋友都有一段他们觉得很浪费的年轻，从二十几岁念大学呢，到四十几岁，要二十年的生命在一个机构里头。因为那个带领人呢，就是把人都带到他自己的身边，操控他，掌控他，以至于呢，他们察觉了，很辛苦的离开这个团体之后，现在他们开始在寻求神。他们离开的话，觉得他们跟神没有关系，一切都要从头建立起来，因为以前都根据他的话，他的教导都是他的，他的解经，他的真理，他的教导，他的话，儿子没有帮助这些，当然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，没有帮助他们跟神连结，阿们，以至于呢，他们经过二十几年之后醒悟过来，脱离了。现在他们刚在寻求与神的连结，而他们是借着江牧师的操练手册，这个。我先建议你，你先把这个建立好之后，我也鼓励你可以用江牧师的等候神的手册。好，来，所以当他们跟我认识，渐渐的认识之后，他们心里会有一种感慨， 好像他们找了很多二十年的冤枉路，到现在他们要从头再来建立神的关系，这差别在哪个地方？对，走岔了路。我们曾经有一句话，瞎眼领路的一挂人都跟着走岔了，走了二十几年，自己心里有很多别人的二手货，确实没有自己跟神的关系，还要从头来摸索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是要成全人跟神的关系。阿们，在这中间也成全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的服事是很快乐，是很轻松。如果你的服事呢是很累的，那就有问题啦，这里面可能有太多的肉体的，所以你就要停下来调整，退回来安静，安静沉淀。阿们，知道你心中有安息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而且有熟练的长辈给你印证。那这个成长的时间呢，是一直要有很好长辈层遮盖你，走岔了他会提醒你回来拦截下来，好，以至于你可以一直在对的道路上往前走。好，因此呢，我接着想要再带你念我们刚才那里的第二段。好啊，95页，就是等候神。好，我们刚才念的那三点接下去，你都预备好了吗？ OK， 好，我们接着念。我们要记住圣经所说，唯有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基督徒无论学习什么属灵功课，进行什么属灵操练，都不可偏离中心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宇宙的中心，他也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也是为他造的，他是万有的主宰，他是神旨意的中心。我们如果偏离他，我们所做一切都是徒然，都在神的旨意之外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这个世代，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本书常常在呼喊，不要偏离中心？中心是谁？耶稣基督。那我们要成为这样，借着这本书来跟大家读引导，成为一个呼喊人，把人放回到中心的人。阿们，让人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人就能够更认识基督，更拥有基督。不然一味的追求事工，追求恩师，一味的做事情，最终会发现那样的生命是蛮肤浅的。你知道神有一个心意，要他的儿女认识他。如果他的儿女呢只有恩师能力，会做这个做那个，而没有真正的认识他的可贵，遇到事情自己不知道，来到面前求问他，在他有一切问题的答案，在他有一切的智慧，还在东寻找西寻找，我想神的心会非常的伤心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。好啊，我很喜欢以赛亚书，他的书文字中间呢很有文学的味道，把这位神写得非常跟我们一样的情感。好，你会可以感受到耶和华的忧伤，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碎，感受到他的呼喊，感受到他的无奈。来，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。好，我们看那第二节跟第三节啦，来，天哪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名却不留意。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神在背后很忧伤，很感慨，我的儿女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草，我的儿女不能只追求恩赐，只追求恩典，追求工作，而不认识我。阿们。神的心要何等的忧伤。我以色列他感叹，好像会听到，每一次我读到这个就觉得，哦，好像呢在文路背后有一声叹息从宝座上出来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草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名却不留意。阿们。我读到这个句话，我就会说，哦，主啊，我好像听见你在宝座上的叹息，求赦免我，认识你不过神。我要追求像保罗那样一生竭力，追求竭力认识耶稣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所以回过头来，我们这个主题是小组长的培训，当小组长的要带他们跟着水流。你已经知道跟着水流的意义啦，不管是做什么的，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与神面对面，经历圣灵的工作能力，经历耶稣的爱，他就会知道这是我的神，这样的爱我，他就会更爱耶稣，更认识他的爱，认识他的智慧，认识他的能力，他跟神就更加的连结。阿们。所以再回来，我们要强调等候神的三个重心，我们再来念哈，95页那三大前提。好，我们很大声的把它念出来，来提醒自己：一，我们等候神的对象是神自己；二，我们等候神的中心与内容是神自己；三，我们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多认识他，更多得着他，更深与他联合，因而生命被他改变，日益向主。生命被他改变，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柔和，生命向主越来越有牺牲奉献谦卑舍己的心。阿们。有一次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？有一次我听在电话里头，周牧师跟我说，哦，一个人呢被做到什么时候，他可是这个人真正谦卑了，他不会说他谦卑，但是你看他的做事，他是舍己，他是奉献的，而自己不觉得自己在舍己，自己不觉得自己在奉献，那才是真正的谦卑。从行为上来看，从他所结的果子来看，马太福音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分辨一个人的行为是对的是错的吗？从什么来看？果子来看，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，从这个人所做的事情，而不是从他的谈话，乃是从他的行为，从他所做的事情来看。一个人一直被神在神面前等候他，圣灵来在他的身上做破碎，做炼净，光照教导和调整，以及呢经历圣灵的爱，认识他是一个爱他的主，那么很多的工作做在他的身上，直到你看到这个人所做的事情，他是牺牲自己而不觉得自己在牺牲，奉献而不觉得自己在奉献，舍己而不觉得自己在舍己的时候，那这个人才真正有耶稣谦卑的品格。阿们。好，这就是等候神，他带我们走的是生命的道路，不是灵恩。有些人不清楚，把我们跟灵恩化在一起，因为那难怪，因为他不了解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追求是生命，认识神，爱慕耶稣，与神更多的连结，生命被 改变，越辞去我们的重骄傲，身段可以越来越柔软，是跟我们的羊一起快乐，一起追求的，是来成全他，是来成全他们的，好，不是来辖制他们的，不是什么领导，乃是一个仆人。阿们。好，生命被改变，日益向主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的，可以为人洗脚的，可以为门徒洗脚。好，我们都还没有到要为他们舍命伤十字架一点点小事，神让我们这样子学习，但是我们要会分辨，所以这条道路最终会显出圣灵的能力，可是它不是灵恩。阿们，知道吗？对啊啊，因为那个能力是从智慧是从生命里头出来的，不是恩赐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人，不管他遇到任何状况，他跟神的连结是很实在的，神就会像保罗，我无论处在任何境况，我都可以知足，他心里都会有平安，他在凡事上也会有神的智慧引导他，知道该向左后向右，后边都有声音告诉他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一个被神保护，被神爱护看顾的人，这样的一个人的话，他就不会一服侍起来就有很多的征战，而是在寂寞在安息中让神自己来做。阿们。这就是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所要追求的内在生命的流露，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熄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他行走在，他不是在 大街上呐喊的人，他乃是默默的行走。好，一个神的羔羊，被欺压被骂不还口，被打不还手。好，他里面有天父的生命，能够原谅，能够不断的原谅，能够不断的包容，能够不断的爱人，能够爱那不可爱的人，哎，甚至他能够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己，能够为门徒洗脚，为我们上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看你走的对不对，就从这些活出来的行为来判断我们进步有多少，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指标。阿们。不是我们做多少事情，那些事情神能不能做，能不能做，能，懂吗？那些事情都是他做的，我们就只要做一份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单单爱你，全然的降服于你，听你的话，做一个谦卑的仆人，站对的位置，做个对的人，过对的生活，就什么都会对的，因为神是万有，他充满了能力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好，那话说回来，如何引导人进入圣灵的水流？好，这本哈，我们所以你就知道把人带进圣灵水流多么重要啦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再念下一段。就是也来，我们当确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主以外，我们所有的盼望和帮助都是从他而来，他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他也是人类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他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源头，唯有得着他才是我们今生和永远的满足。所谓安静等候神，就是等候这样一位自有拥有创造万有统管万有和供应一切的生命之。阿们。我们自己要这样认识，也带领主人进入水流，让他心里也发出这样的赞美。主啊，你是我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主啊，每当我遇到问题，我一祷告等候你，或者来小组聚会，你就知道我的苦恼在那里，就跟我说话。阿们。哎，不是小组长来指导我， 那是我的神跟我说话，我就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做了。哦，主啊，你真是我一切问题的答案。你要让他们常常这样赞美，你在小组聚会赞美的声音就会非常的热烈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继续念下来。此外还有以下两点也需要澄清，以免产生误解而导致偏离中心与目标。一，我们所谓安静等候神，不是来做什么，是来亲近主，追求在灵里认他。好，先停一下哦，不是来做什么，我们不要跟小组员一坐下来就说就想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你要等候到那你说我们都不做吗？让神来做。那什么叫让神来做？你要等候到安静到心里有一个感动，那个感动越来越清楚。比如说他放一首诗歌，那个旋律很清，越从模糊到清越越清楚，那个旋律在你心里很清楚的唱起来啦，那就是圣灵在指示你用这首诗歌大家一起唱来敬拜他，你就唱出来，他们一起跟着你，这样就对了。阿们。好，或者都没有做什么，就大家一起安静，那你可以照着心里的感受，主啊你在这里，主耶稣我们爱你，那你一讲他们就跟着你，主啊我也爱你，大家就一起爱神。好，那就是这样，你一讲他们有回应，这样就是对了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你没有感动了，你不要多讲不要多说，你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等心里有一个感动来 touch 你的心，你去不触摸一下，觉得这个越来越清楚，这是实在的，你做出来他们有回应，这样就对，这样就把他们带进水流。好，圣灵可以借着这首诗歌带他们，你会看哦，他们越唱越起劲，越唱越热烈，越唱越有内容，也许唱到后来进入赞美，唱到后来进入越来越热烈，那就圣灵一直在带一直在带一直在带，凡是圣灵的工作都会越来越热烈，让人越来越靠近，越进入神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所以不是来做什么，来是来亲近神，所以坐下来，主啊我来亲近你，然后来说，主啊我也来亲近你，我们通通都来亲近你，主啊我们都很爱你，我们等这些话都讲完了没话讲，就是一起安静好吗？不要刻意做什么。好，其实很多的安静对我们生命都有益。好，第二点接下一段，属血气天然的人一提到安静等候神，自然就想到要做什么或该做什么，不要先问说我该怎样安静等候神呢？是先祷告呢？还是先读经呢？还是先唱诗歌呢？安静等候神时该采取什么姿势呢？是该坐着还是跪下呢？如果你先想到这些，你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主耶稣身上了，你已经偏离了中心，就是耶稣自己。所以当我们来安静等候神时，第一要树立的观念是，我们是来亲近主，不是来做什么。哦，最后这一句话再那个念两遍，我们是来亲近主，不是来做什么，我们是来亲近主，不是来做什么。所以呢如果神有给你几个组员要跟你一起等候神呢，我们是来大家一起亲近神，不是来做什么。阿们。好，所以大家很简单很快乐的主耶稣我们来亲近你，那他也主啊我来爱你，主啊我渴慕你，就这样子就开始了。如果这些话讲完了都没有说，没有话说就不说，安静好吗？好，我们要常常这样的被提醒。好，接着第二点， 安静等候神是心态问题，而不是方法问题。只要心态对了，什么方法和姿态都可以，而且极其自然。这一句话很重要，是心态，不是是爱，不是方法，懂吗？好，是心态，不是方法啊、但是人常想要找到一些方法，好，所以就说哦，要什么操作手册啊，什么什么，这个也可以理解啊、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这样子使用，懂吗？其实教牧师的赞美手册啊，等候神手册都帮助很多渴慕的人进入，可是那些都像拐杖，懂吗？你走那一段一定要放下，好，可是它真的是帮助很多在外面摸索的人可以进入，好，你祷告如果主有带领，你也可以用教牧师的那些手册在开始的时候，但是我仍然建议你这一本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这里讲的是旧经，可以让你一生一直晋升，一直晋升的。阿们，哎，最终我们要跟随谁？对，而不是根据什么手册。可是啊，他会帮助一些人，那个拐杖要放掉啊。最终我们要培养大家找一关，跟随谁？嘿，在我的小组里头都没有用什么手册，这一本它就是一个手册啊，用它来读一段祷告回应，那个恩膏会下来，诗歌会上来啊。我都这本呢，我都把它当作手册祷告的书来使用，所以我们周一聚会见证啊，成长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跟着谁走？书走，因为我不会带啊，主啊，那怎么办？他就告诉我用这本书来带他们，阿们。你去祷告，如果圣灵也告诉你说用教牧师的等候神手册，那你就这样子去做。好，我去祷告主说用这本安静等候神来带他们，所以我就这样子做，而且还跟了两次，因为后面有新来的人。我们的小组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人啊？三个人，我另外两个传道人，后来我先生也进来了。现在呢，他固定聚会的有20个上下。那刚开始我们只有三个人，三个人最好开始，因为人少很简单哦。是你一句主啊，我爱你，就感染旁边也一句主耶稣，我渴慕你啊，主啊，我来亲近你，我那很容易那个水流就这样子，好像形成一个气氛了。其实这样三个人是最容易开始的，所以。你要去祷告，主如果把一个让小组长的心放在你心里，你就祷告主啊，请你带人来给我，不管几个人多好，其实起初就是这样子，三个人开始是最好的开始。阿妹，好，那我们再继续，所以不是是心态，不是姿态，也不是方法，是来跟随这位主。他说只要心态对了，什么方法跟姿态都可以，而且要极其、哎、就是不要刻意做这个啊做那个，又是想做了，懂吗？啊啊啊，有时候你觉得要放下不想做也很难呢、啊、对你来讲做比较难还是不做比较难？不做比较难不做很难、哦、没错，我们要给要有操练的，真的还要在神对在等候神里面对肉体有很深的对付，有很深的教导了，才能够做到我不做，心才能够安静啊。也就是说，等候神值不值得你投资？值得，你持续的，你慢慢的就不会那么爱做了，而会更多的去聆听神啊，等候他。好，那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服饰都会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有果效。嗯，好，再来念97页那一段啊，安静等候神最重要的心态就是来到这位圣洁荣耀又爱我们的神面前， 这是我们安静等候神时最需要培养的心态。有了这个基本心态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是安静在神面前，与神同在，与神相交。心态对了，这个对的心态包括不要想做这个做那个，阿们，只是很简单的来爱神，来亲近神，然后看圣灵有什么感动，让那个感动发出出来，一直到渐渐的他带领会越来越清楚。好，这下一段，同样同时这样安静的时刻也就变成神圣而荣耀的时刻了。有了这个心态，安静等候神的祈福。阿们。好，到这里稍停一下。所以呢，你看在等候神 有很多时间是在神面前没有做什么。三个人如果我也没有感动要做什么，你也没有，他也没有，那我们三个人就傻傻的在那里做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做就做嘛。但是你是做在哪里？这个信心要建立起来。所以我为什么说你需要读这本书，你是坐在神面前，坐在耶稣的宝座前，那你就可以思想他的宝座是充满了能力，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爱。我坐在这样一个充满能力、智慧与爱的神面前，我还会空手回吗？不会。坐了一阵子，哦，主耶稣啊，我坐在你的面前，你的宝座充满了能力、智慧，我都领受，而且丰富的领受，今天的祝福都赐给我的。阿们。这就是信心，因为他是日头，他给一切，他是恩惠，是他是日头，他是盾牌，他赐下恩惠荣耀给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不是在那里哭咒，你就要回到我等候神的中心是谁？耶稣。等候神内容是谁？耶稣。提醒他，我是坐在耶稣一个充满了能力荣耀的救主的面前，我坐在他公义日头的光中，我是在神的同在中坐在，在我的静默里头也是充满力量，充满智慧，是充满了日头的光，含着充满上帝的爱的，我是在那里领受呼吸。阿们。我是在呼出我自己，昔日他的光和热成为我生命的光和热的。坐了一阵子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谢谢你把你的智慧力量赐给我，今天的力量我都吸收了，主啊，我饱足了，我感谢赞美。阿们。所以周牧师常讲一句话，在等候神，坐在神面前，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。对，为什么说没有一分钟是浪费？你要有一个心，我是坐在宝座前，懂吗？你绝对不是枯坐的，起来充满了能力，这是一个。所以我们等候神不是建立在感觉，建立在什么？信心。你就这样开始你的小组，你的组员被你的引导，对的引导，建立在信心神的话语上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有时间可以慢慢再讲，这样就有一个起步就对了。整个小组在这些话语这样建立一个对的态度，是这本书可以一边读一边讨论，一边祷告回应。一个对的态度不是姿态，乃是心态；不是方法，乃是来亲近神；不是枯坐，乃是坐在宝座前；不是感觉，乃是信心，懂吗？这些建立对了，他们你坐在耶稣面前，绝对不会有空手回的。感谢赞美，在离开以前，主啊，我谢谢你，能力智慧都赐给我了。他也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恩惠荣耀都赐给我，主啊，我赞美，那个赞美的水流就形成了。阿们。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。好，接着我们再念，要相同时我们还需要有信心 来，要相信圣经所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也就是神亲近我们，与我们同在的时候。因此，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，因为圣洁的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必须这样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否则，当我们没有感觉神与我们同在时，我们就会觉得无聊，好像得不着什么，那样安静等候神就毫无意义了。所以信心相信神与我们同在非常重要。阿们。好，好，我们把这一段念完。我们也必须相信，当我们安静等候神时，圣灵就开始在我们心里中工，圣灵就照着我们灵命的程度带领我们逐渐进入这一真理。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，但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所说，圣灵来了就是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。主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所谓进入一切的一切的知识或道理，乃是进入主自己和他的道里面，因为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，在他以外没有真道。他就是道路，他就是生命，他所讲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必须这样相信，圣灵就会亲自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。这是我们每次安静等候神时都必须要有的观念和信心。有了这个基本观念和信心，我们便能渐渐进入，或者说圣灵就会逐步带领我们进入并享受安静。对，进入是圣灵带领的，阿们。我们只要建立信心，不做自己的工作，没有什么感动，就一起坐在神宝座面前，享受他的恩惠、荣耀，享受他的智，吸取他的智慧、能力，吸取他的爱。这样你说，做了一阵子之后，你的内心不会赞美吗？会不会？会，阿们。啊，好，所以这样自然而然的形成了，所以这本等候神的书，我们小组跟了两次，因此我觉得那种生命的话语一直坐在小组里面，以至于也常常在提醒我，所以我们在聚会中有很多安静的时间。啊，现在呢，我们的聚会变得越来越简单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们发现，咦？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来，我跟着这个念，第一个阶段跟着书，第二个阶段跟着我，好，那第三个阶段是跟着圣灵，从放下书以后，我们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呢，就是。流动率很高，有时候来了一群人哦，新来人，他们没有读过，没有跟着我们这样子，没有被书的这些生命的话语这样子引导，他们从各个教会来，而且都是一些很追求的人来，他们就说：“哦，我们来祷告。现在呢，怎么哪哪个地方呢？中东方战争，我们来为这个祷告。”有些人就说：“哦，我们来敬拜。”那个时候我刚开始。他们都很热烈，我觉得一个小组就变得很热闹，好吧？哇、哦，一下子这个人带头说要为什么事情祷告，哦，大家为那个事情追的也很好。等一下安静，这个人又说我们来做什么？哇，所以一个小组变得很热闹啊！但是我就心里，我们安静的时间就变得非常的少，而且我找不到一个方向感，对，我心里开始疑惑，这个叫做等候神聚会吗？我自己等候神的时候， 很多的安静，很享受安静，在安静中很有内容。诶，怎么这个小组呢跑来这么多人，变得这么热闹啊？这个等候神，安静等候神要真的有这么热闹吗？因为我也没有参加过什么等候神小，也不知道它到底长个什么样子，就跟着书这样子在摸索。哇，我就跟主耶稣祷告，我觉得我先生也说，我觉得不对劲呢。那那安静等候神小子应该很多的安静，以安静为主，怎么会变成这么热闹？哦，你看那些人带着大家一起祷告，那因为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呀、啊。好，这个国度需要祷告。中东方战争需要祷告，为以色列祷告，这个小组变得非常的热闹，我们就开始疑惑了。我先说这样对吗？安静等候神小组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当以前这些人没有来的时候，我们还跟着书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很多的安静，在安静中很享受，怎么现在变成这么热闹啊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参加过什么等候神小组，不知道对不对。当我不知道对不对呢，我不会自己去猜测做，我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什么，跪下来，主啊，这个小子怎么变得这么热闹啊？主啊，我也没有猜，我也不知道他对不对啊。可是我觉得他被拉了四分五类，连我自己都头昏脑胀，失去方向感，这样对吗？那我祷告完下一次的聚会，可是我说主啊，我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交给你，你来引导我，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知道要怎么做。下一次礼拜聚会的时间，很奇妙的哦，圣灵在，他就开我的眼睛，我得到一个观念叫做水流。这个水流也没有人教我，好，因为我也没有跟周牧师住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。他不可能教我那么多东西，我知道都是圣灵教我的。他只是在旁边看着我走岔的时候，为你祷告，圣灵就呼唤苏拉米，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，你走岔了，给我拦截，我想做这个做那个都被拦截下来了，最后只剩下一条路，安静等候神。好，还真的是不容易撑得住气，我能够走这么多年了，多亏的有这么好的长辈在遮盖，不然我早就跑掉了，太单调了。这世界，信仰世界多么丰富啊，传福音多么好啊，为什么一天到晚锁着一个祷告殿，锁着一个看不见的神呢？好，但是就是有人有一个很好长这样子给你拦截，我才能够今天这一条路走到自己明白这是我的呼召，自己也甘心乐意说这一条路不管多么小，多么不被人知道，多么没有给人看见，主，这是你给我的路，我就是这样子走，走到自己越走越深，越看到它的好处，自己有一种心，这个好处要宣扬，懂吗？好，所以我就怎么会这样呢？下一个礼拜一，圣灵开完让他就把一个水流的观念放在我心里，神怎么做我实在不知道，神老师教我们了，还面对面，神怎么教我们实在不知道，但是你就先信任他，他能做。我就在机会中就好像眼睛被打开了，圣灵自己在运行，是他自己在带，他带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好像眼睛打，哦，这个就叫敬拜的水流，我得到这个水流的观念。在那一次聚会，哦，我看到现在是进入安静的水流，嘿，那在安静的水流安静中，还有人呢开始要要祷告，那些要大声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心里会判断了，问主，主啊，现在是祷告的时候吗？他就告诉我，这是安静的时候。主啊，可是他祷告那么大声，我怎么办呢？他就告诉我，等他祷告的差不多了，轻轻提醒，一个原则，不要得罪人，不要在他的心头上给他泼冷水，不要让他受伤，因为这些人都是神所爱的，而且都是很追求，都是各教会的非常好的同工， 所以就让他祷告，拼命让他热烈祷告的。在适当的时候，我就问主啊，那到了什么时候，我该说一下呢？他就会告诉我，再过一下下，等他这个一到了一段落的时候，你就切入。我就这样一边安静在一边，心里是在跟主这样对话的。阿门。这就是一个小组长在仰望神，然后我终于找到一个空隙，轻轻的提醒说，哦，现在这是安静的时候，避免下面的人又跟着他祷告上来。那么大家听了我这样的提醒，那个火就会跟着熄下来。所以起初我是会常这样子提醒的，因为人还是养成过去的那种，我也要做什么，我也要做什么，把一个小组弄得非常的热闹。那么这么热闹的小组怎么进入一个有条理有秩序的小组长？是要很花一番爱心为小组祷告，也为那些特别爱表现的组员祷告。那有时候觉得，哦，他真的表现得太过分了呢。常常这样子的话，好像都拉走了一条线索，水都被拉来拉去，这怎么办？就是要为他祷告，然后你要真的是要先为他祷告，然后聚会结束，在聚会中不要给他泼冷水。这时，那他在到了一个程度，有轻轻说：“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更深的安静流，大家就不会跟着起哄了。有时候人有一种急要带头，他不但自己祷告，还要带别人来一起祷告。那个时候我就会一句话，很温和的切入。现在我们继续安静，大家听了就不敢。然后聚会结束，找个时间跟他说，有时候跟他说。”跟他解释水流的观念，然后告诉他说，你以后如果有你追的，他就说，可是我很爱祷告啊。我就说，那你可以在心里小小声的，因为我们也教导弟兄姐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那你说一边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一边呢你又说我跟你水流不对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所以我们的态度要非常的温和，要很谦卑的，让他感觉到你是很真诚很爱他。可是有些人就因为这样走了，他的心受伤，走了就走了。那些可以继续留下来的呢，就跟我之间常常有很多这样的交通。他们有些人甚至会跑到家里来问我说，主啊，牧师，这个礼拜一到哪一段呢？你说这样，可是我的灵受是要这样子，怎么我的灵受常常跟你不一样呢？啊，我们牧师都教导要顺服，但是我也受不了，为什么每次我灵受都跟你不一样呢？他们也会很有，就跑到家里来跟我讨论这些。最后他就说，但是我后来决定听我们牧师，他是别的教会，听我们牧师的教导，我就放下，我就跟着你。好，我就跟着你，我发觉主很喜悦我这样，所以我就被圣灵充满，知道吗？他们学会顺服，是要让一群很热闹的人呢，要顺服下来是不是容易的。我们自己要非常的有爱心，又非常的有耐心，然后自己去领受。哦，不是俗方牧师教你顺服，是谁叫他顺服？他自己顺服下来，他经历到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他就学到一个，原来顺服在聚会中不止在行为上，在聚会中顺服圣灵，我可以得到恩膏。他慢慢一次一次的，最后有一次他就会跑来跟我说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我跟着你呢有草吃，懂吗？是，所以我们小组长呢自己要好好的等候神，他跟着你顺服你，确实有恩膏吃，他自然而然就会选择我跟从你。阿们。如果你每一次都让他领受错误，而跟着也没有水草吃，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办。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来了一群人，然后过一阵子热闹一阵子又走了。因为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水流的 观念，他们都是在教会里做领袖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基真的是要能够服阿们、啊、而留下来的人呢，他不舒服的时候跑到我家来跟我讲，那些跟我久的人为什么会是这样，为什么不是那个样子呢？啊，慢慢的让他自己去发觉，哦，原来十万牧师我跟着你有水草吃，那我以后都跟你好了，让他去发觉我们啊，神设立领袖是用生命在说服人，不是用权柄，权柄不能说服人，权柄只能伤害，只能伤害人，你就是要爱他。他们有时候还会打电话来，会跟我讲很多话，然后据理力争，那我就默默的听着，最后让他自己去发现。所以要有很大的包容，知道吗？啊，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出状况就让他出一点状况无妨，要保持一个对弟兄姐妹的爱，好吗？好，让他慢慢的要很包容他，让他在爱里，在包容里面，在爱里面感受到有机会去觉得我跟着这个牧师真的是对的，我会成长。因为来的组员有些人生命有一些状况的，他比较不是那样的，我们就要用很大的爱心。所以我提到跟着我 ABC C 这一点，聚会要有次序，带领者要有属灵分辨的能力，对圣灵敏锐，而且绝对顺服，不讨人的喜悦，如此圣灵自己就能带领聚会进入水流，一步一步把人带进耶稣里面，隐于活水的泉源。每一个有持续聚会人来小组坐一坐，都能重新得力遇见主，听见主跟他说话，人就自然而然就留下来。到现在整个小组那个神同在已经很明显了，我就不需要再做这些事情了。还是会有常常有新来的，他们就跟着，因为看到别人都那样静默，他们也就跟着寂寞，因为看到其他人都那么顺服，他们也就跟着会很顺服，这样就很容易了。我们终于走过了一个很混乱很热闹的时候，来而进入第三个阶段，他们学会跟随圣灵。在进入第三个阶段，轮到我出错了，有时候我事情忙哦，自己没有好好的预备，我也会出状况。诶，我唱起诗歌来怎么都没有人跟我啊，而他们每一个人陶醉在那个地方，那我就很高兴，这一群人呢，不是我能带他们的，只有谁能带他们？对，只有圣灵能带他们，跟随圣灵。那时候我们就很轻松了，对不对？也只有这样子，当主带领我们说我们出去办退休会，我一讲呢，他们就很热烈的祷告，整个小组都去了，连他们的家人啊先生都带去了，全家人都去了，因为他们不是跟从我，跟神，跟从谁？跟从圣灵。阿们。对，所以我就很高兴啊，这些人呢、啊、没有人能带动他们的、啊、只有圣灵能带动他们啊。哎，对，他们会分辨的，是不是这个水流，他们自己会分辨的，那就表示他们跟主之间都有真实的进入在安息里头。所以我们的聚会形式就越来越简单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说哦，以前呢我们会很热闹的敬拜赞美祷告，还有为弟兄姐妹祷告，为这个教会那个教会，为众教会祷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呢，这些热烈越来越少，终于呢有人发现，诶，最近我们小组怎么变得这么安静呢？来那里一坐两个钟头，只唱两首诗歌，怎么有聚会这么好打发的呢？哎，那外面进来的人呢、啊？人家有一句话说：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外面进来看不见什么热闹，这一群人是怎么搞的？都坐在那里也不讲话，也没有敬拜，也没有什么。我坐了很久才来一个。一阵的诗歌赞美很热烈，然后他们又沉进去了，等一下他们又来敬拜赞美，或是有点分享话语，等一下他们又沉进去了。我来这里坐两个钟头，只看到他们唱了两首诗歌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？下个礼拜他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来了， 你都不用去教他们的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哈。小鬼汉自己都来了，为什么会跟着水流在带，懂吗？敬拜有敬拜的恩膏，祷告有祷告的恩膏，话语有话语的恩膏，静默有静默的恩膏在里面，从头到尾。所以我常常说，看他们做了很久，哦，主告诉我今天到这里机会够了，我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觉得今天领受够了没有？一起发出声音来，够了，我们来赞美，那个赞美非常的热烈。常常这时候我觉得大家觉得我们要来赞美了，那么开放给大家，谁有诗歌带我们赞美，我们会有一段很快乐的，像今天中午你看到的那样，非常快乐幸福的场面，那人自然会留下来。神自己牧养他，不是小组长牧养他。下个礼拜一时间到，他们又自己一个一个的来。对，我才看到说这个叫做谁自己谁在牧养他们，神自己在牧养他们，进入水流了。不管做什么，那个水流对了，神自己牧养。所以他坐在那里两个钟头，他是在那里灵里头被牧养的两个小时，他饱足了。我们就起来唱歌赞美神，回去充满活力。下个礼拜一他们自己又来了，阿们。好，所以如何把人引到圣灵的水流，我想不知不觉让你们坐了很久了，我们起来活动一下，好，五分钟，好。